弟兄姐妹们平安，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在提摩太后书。今天我们是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讲，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九节念到第二十二节。今天的经文比较稍微长一点啊，我们可能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哈。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一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斯尔尼佛一家人的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思想，你来不是跟我们说话而已，你更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活在我们的当中。主，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使得我们可以与你相交，使得我们可以看见你、摸着你，好从你身上领受那从天上来的生命。主，我们今天把这些话就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借着你的话对我们的心说话，好使我们这个人体会那个生命的实际，好使我们这个人渴慕也得着这些生命的实际。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听的，也祝福讲的，让我们众人同感一灵，在你的话中蒙造就。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在这一封自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这封书信当中最后的话。保罗的书信往往在末尾的时候有一些问候的话，或者是做一些交代。这些话不同于他前面在每一封书信当中的前面的话。如果说每一封书信前面的话他有许多的教导，那么在这些末了的话当中，保罗呢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呢？因为这些末了的话让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活在人的面前，也是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你们看这个人。弟兄姐妹们还记得这话是从哪里出来的吗？这个话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出来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那里，耶稣 我们的主耶稣被犹太人带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的面前，还没有开审，比拉多就把耶稣交给人鞭打，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许多的兵丁就嘲笑他，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而且呢，兵丁还要手掌打他。这个时候，在旁边的比拉多面对许多的人说了这句话：“你们看这个人。”这句话里面带着许多的轻蔑。我们的主在世人的眼中被人藐视，他在世人的面前被人厌弃，被人控告，被人羞辱，被人鞭打。今天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看见保罗也是走在这一条路上。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些里面得了圣灵的人，我们看主看保罗的眼光就不同于世人的眼光。世人看主是轻蔑，就像比拉多，而我们的眼光当中，我们看主那是宝贵的救主。每每我们想起他的所事和他在世上一切为我们的所做，我们就不得不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世人看保罗是不配有的人，而在我们的眼中呢，我们却可以看到他许多的生命的特质。但愿主今天给我们一点恩典，在这提摩太后书最后的文字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这些特质，使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如何的活在人的面前，也是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心生羡慕，让我们心生效法之心。这段经文我们分成三个重点来看哈。那第一个重点是九节到十六节，这是我们可以看一看保罗是如何的活在人的面前。第二个重点是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第三段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里面那个平安的心意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九节到十六节，看保罗是如何活在人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归主的人呢，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追求是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可是属灵的生活并不是说我们活在天上啊，活在云里面哈。那现在常常业界这个，尤其是互联网业界这个，常常讲这个要 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啊，所以我们常常这个好像都活在云里雾里似的啊。我们的属灵生活是活在人的中间的，正是在人的中间，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真正的属灵的实际。保罗这一位属灵的人是如何活在人的面前呢？我们看一个人活在人的面前呢，就要看他跟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保罗在这里提说了许多的人，在这段文字当中提说了许多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来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从有代表性的来讲三种人，代表性的讲三种人。第一个人是谁呢？第一个人就是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所以我们看看他是如何的活在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面前。第九节这里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这个我很显然就是指提摩太，就是指他亲爱的儿子，是指着他因信主而做他真儿子的提摩太。赶紧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保罗的里面对他这个属灵的儿子的那个心情。什么样的心情呢？当然我们从后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似乎是有一些需要。保罗叫提摩太帮他带衣服来，帮他带书来，帮他带圣经来，确实保罗是有些需要的。 但我个人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保罗在这里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这样迫切的话语啊，让我们想起保罗在这封信，也就是提摩太后书开头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话。在第一章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在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讲什么呢？在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说啊，我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叫我满心快乐。这是第一章保罗所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要求提摩太赶紧的到他那里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保罗非常的想念他，迫切的想见到他这位属灵的儿子。弟兄姐妹们，我们以前曾经说过，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生活，我们都需要一个师父。有一个好师父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福气。就像提摩太，他有一个师父保罗，保罗爱他，关心他，也教导他。在追求主的这条道路上面，保罗实实在在的是给了提摩太许多的帮助。同时我们也每个人都要去寻找我们更年幼一点的弟兄，把他当成我们的提摩太。也就是说，每个人需要寻找自己属灵的儿子，就像我们自己得了帮助一样，去帮助那些属灵生命尚且需要更多一点的帮助的弟兄姐妹们。也许在座的我们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有自己的关怀的对象了，但是问题是，我们有像保罗那样如此的把他属灵的儿子放在他的心上，如此切切的在祷告当中纪念他，想念他，盼望着要见他吗？还是我们想着最好是不要来烦我？上两个星期我去中国看望父母。在这趟行程当中啊，有一位弟兄，年长的弟兄啊，一直是有联系我啊，不断的主动的联系我。我正要启程，他就来信说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啊。才到中国才两天而已，他就来信问了回去如何呀，一定要小心哦。当听说我要去一个在武汉的一个家庭聚会分享信息，他又叮嘱了要低调。又过了两天，他在网上看到国内的一个人呢，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面对当地的行政长官这个不太恭敬，竟然被判刑10天，被拘留了10天呢。他就又来信吩咐我说，最好是不要用国内的网络啊。快要回来了啊，行程快要结束了，我快要回来了。他又问了，都是主动来问了，什么时候回来啊？需不需要接机啊？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真的，当我收到这些信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感动的。你就知道，你是在他心中的，他很顾念你，很关心你，很担心你。你是他心中的人。当然我相信这位年长的弟兄也不是故意让你要感动一下了啊，那是实际上是他里面那个爱的一个表达，他对你的爱，他对你的关心。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也是这样，饱含着深情。弟兄姐妹，这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愿我们每个人可以这样深深的、常常的思念着、爱着、关心着主交给我们的小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保罗这么思念提摩太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从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说，因为有许多的同工因为各样的原因都离开了他。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同工都是背弃了他，但显然是有些同工像迪马确实是不可靠，伤了保罗的心。 所以保罗如此的思念提摩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知道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是可靠的，必要按照他的吩咐来陪伴他。弟兄姐妹，提摩太在保罗的眼中啊，是非常可靠的，是可以信任的。那我们呢？我们在我们的师父的眼中，是不是也是忠心可靠的呢？忠心可靠是基督里面的一个品格，一个十分宝贵的品质。主在世上的时候，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忠心可靠的。他说，他曾经说过，他说，除非父指示我的，我不说什么；除非父指示他，他也不做什么。父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说，他就怎样去做。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怜悯我们啊，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有这样基督里面的宝贵的品质，忠心又可靠。十三节，保罗说，我在特洛亚流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带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你也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在这里啊，保罗提醒提摩太，为他带衣服来，为他带衣服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十分私人的需要，是一个生活的需要。今天我们许多做师父的、做领袖的，在我们的徒弟面前、学生面前、在会众的面前，我们常常要好像要极力的维持自己的形象。啊，好像自己是多么的刚强，好像自己是一无软弱。久而久之呢，我们就有点像神了。可是呢，我们看见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不是这样的，他在监牢里面他会冷啊，他需要生活上的照顾，他就说出来，他是这样的自自然然的活在他的儿子提摩太的面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很自在地活在人的面前呢？还是觉得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家里比较自在啊？一到了人前，一到了会众的面前，一到了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就有许多的不自在了呢？会不会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让我们互相提醒一下，那可能是有一点问题啊。两年前呢，教会的长辈鼓励我把家打开，把家打开，接待一些学生住在我家里面。我当时的观念呢，我是想，可能是因为我的女儿现在是一个孩子的家里面，就好像独生子女一样。那有另外一个孩子住在我家呢，可能对我的女儿比较好。可是呢，那位长辈跟我说，不不不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比较好。换句话说，对我也比较好，对我的太太也会比较好。现在两年过去了，我就慢慢的能够体会这个话的意思了。确实如此，有一个不是你家人的人住在你的家里面，好像有一个人成天的看着你，尽管从我们肉体来讲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但是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时时的活在一个谨慎自守的心的里面，是很好的啊，很好的操练啊。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是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也可以这样做啊，一定对个人都会有很大的好处。保罗在这里还嘱咐提摩太给他带书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带圣经来，那个疲倦就是圣经啊，疲倦就是圣经。保罗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来日已经无多了，而且他已经把这一点都告诉了提摩太。在这样的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当中，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的保罗啊，他是已经写了罗马书啊，已经写了加拉太书，已经写了以弗所书，已经写了哥罗西书。我们知道这些书信，我们就知道保罗那个时候是已经得了极高的启示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保罗，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最后的时光里面，还需要读圣经吗？保罗觉得还需要， 保罗觉得还需要。我想提摩太在收到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也是很有感触的。他属灵的父亲是这样的爱慕神的话，是这样的孜孜不倦的寻求真理的话，而且不只是从神的话中去找，而且是从人的见识当中去寻找真理。所以他要保罗把那些书也带来。曾经有一个弟兄啊，曾经这个问啊江弟兄，江苏道弟兄，他说啊，有这么多书啊，你可以告诉我，我应该读什么人的书呢？意思是说什么人的书我不用读，我应该更应该读一些什么人的书呢？你知道江弟兄怎么回答？江弟兄说，什么人的书都要读，啊，不能够偏废，每个人都可以给你一点点真理的亮光，我们都很需要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保罗和他属灵的儿子之间的那个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是如何的活在他的儿子的面前。他活在儿子的面，他的儿子的面前，不是那种儿女情长的那种血气的关系，而是在圣灵里面的关爱、顺服、合一，就像天父和他的爱子之间的关系一样，不是高高在上的教导和被教导的关系，而是在一起生活，而是在一起用自己的生命自自然然的见证主的道的一种关系。这是看看保罗如何活在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面前。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看保罗是如何活在同工的面前的。同工的面前，保罗在表达了他对属灵的儿子的期待之后，在四章的十节到十三节，保罗提到他周围的几个同工。十节这边说，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提多往达马太去了。格勒士，圣经里面就在这里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对他的情形不是很了解。提多就是提多书的收信人，是保罗极为器重的同工。十一节这里讲，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好，路加是谁呢？路加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我们知道，保罗当时是拿着罗马的护照的。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啊，罗马人坐监，你可以带两个人，至多可以带两个人陪监啊。但是呢，这两个人呢，都必须是奴隶的身份。你不能带一个自由人陪监的。这里我们看见很稀奇啊，路加在这里陪监。路加本来是一个医生呢，他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可是他竟然甘心谦卑自己，以奴隶的身份在这里陪同保罗来坐监。弟兄姐妹，这就是路加的忠心啊。十二姐这边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了。推基古在以弗所书，保罗也提到他，称他是做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推基古是保罗也非常喜爱的同工。另外他还提到，十三姐这边提到加布，他把他的外衣留在加布那里了。加布呢，我们也不太清楚他的这个属灵的生平，不过保罗呢，因为在他家里做客，把好东西留在他家里保管，可见他也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弟兄。这些同工，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些同工当中，这些同工都是非常忠心的同工，奉差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历史当中留下了美好的见证。这些忠心的同工，无疑对保罗来说，都是极大的安慰。然而在这里有一个人，竟然独行其事，而且离弃了保罗。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迪马啊。保罗在这里提到迪马，十节这里讲到我们刚刚说过，保罗现在之所以那么思念提摩太呢，就是因为遭遇迪马的这个离弃。显然迪马的离弃 保罗的心中非常的受伤啊。迪马这个人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有三次提到他啊。这个另外两处是在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那里，他提到他曾经提到迪马的名，问候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而且把他的名字和路加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可见那个时候保罗对迪马是相当的信任的。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工竟然离弃了保罗。迪马为什么离弃保罗呢？为什么离弃保罗？因为什么啊？师姐怎么说呢？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哈。贪爱这个字啊，原文就是爱慕啊，跟爱慕是同一个字的啊。他讲到迪马是爱慕贪爱现今的世界，保罗这里特别的强调是贪爱的是现今的世界。保罗以及所有的追求神服侍主的人，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是超越现今的世界，盼望的是什么？将来的国度，对吧？啊，这是一个对比啊。现今的世界是暂时的，那将来的是国度呢？是永恒的。啊，为了一个暂时的世界，放弃了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划算不划算啊？划算不划算？这是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当然不是了，显然不是了。可是呢，人被撒旦迷惑了双眼呢，就会失去这个简单的判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自己有没有遭遇过背信弃义的事情啊？我过去在职场啊，也在教会里面服侍啊，都经历过。这两个场所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在职场因为我做部门总监，做公司总经理，就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员工啊，你把他从别的这个世界里面挖过来啊，然后慢慢的培养他，那培养他慢慢的有经验了，你感觉正是可以放手使用的时候啊，突然有一天他就走进你的办公室 ，James，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哎呀，每当我这样的收到这样的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伤心啊！我说为什么呀？我这么培养你，对不对？这么爱护你。他说没办法，另外一个公司给我双倍的薪水。伤不伤心啊？很伤心哈！在教会里面也常常是这样，你很信任的同工，平常在一起服侍，很喜乐的，忽然有一天呢，他就起来。在人前人后控告你，如果在他控告这个你真实的看到你确实是有可责之处啊，那也就罢了，那也就我们好好的改进吧，那我们就好好的学习吧，改正。可是呢，有时候那些控告也是莫须有的。那这样的事情临到你，伤不伤心啊？也伤心。但是感谢主啊，当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呢，我自己呢就觉得我感谢他，因为神让我通过这样的事情学习更多的谦卑，活在人的面前，也活在神的面前。我学习到服侍不是靠着自己的天然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的灵。这是过去的一些经历哈，所以都是好的，都是与我们生命有益的。弟兄姐妹们，一个跟随主的人必要遇见这样被背弃的事情。我们的主在世上的经历，有一个卖他的犹大，保罗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迪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一定有一个或者是多个犹大或者迪马，这是没什么稀奇的，没有的。主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的。在提摩太后书这个最后的文字当中，我们知道离弃保罗的很显然不止迪马一个人，所以在16节这里他说呢， 我出自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保罗被为主被囚被审判，但是没有人来帮助他，尽都离弃他。想一想啊，那个时候保罗的处境真的是很艰难，真的很艰难。但越是艰难的处境啊，越能够显出一个人真正的里面的宝贵的品质。我们看见保罗有没有抱怨呢？啊，面对这么多人离弃他，他有没有抱怨？他有没有抱怨主啊？主啊，我不是服侍你吗？你这么怎么让我遭遇这些事情呢？没有，他没有向主抱怨。他有没有抱怨人呢？他也没有抱怨人，他却是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啊，不归于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听到保罗讲这个“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在哪里听过这样的话吧？啊？哪里？十字架上哈，对，除了十字架上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当斯提凡遇害的时候，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六十节那里讲，斯提凡就跪下大声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保罗的话，斯提凡的话，也当然也让我们想起主在十字架上面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寻道者的心智，也是一个寻道者的品格。面对死亡，他们的心中没有任何的仇恨抱怨，反倒是对这些害他的人充满了怜悯的。我们感谢主啊，在这些背弃的人身上，属神的人就成就了美好的品格。但是呢，那个卖主的犹大，或者是背弃保罗的底马，他们自己可就有祸了。卖主的犹大，主怎么说呢？主说他不生在世上倒好，是不是这样说？离弃保罗的底马，他从此就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臭名声了。这样的人呢，他们有认识主，而且服侍了主，可是他们半途而废，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那些应许的冠冕赏赐是肯定得不到了啊，就如主耶稣啊曾经说过的：“守福离向后看的，怎么样？不配进神的国啊，不配进神的国。”在 Wycliffe 教会啊，曾经有三个年轻人。当年呢，他们在一起啊，非常热心的服侍主，人称三剑客，啊，我不知道当中弟兄姐妹认不认识他们啊。但是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的三剑客，现今的光景如何呢？那可是天差地别。有一天，有一位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结果呢？那一天，那个姐妹在我们当中啊，大为伤心。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的讲台上面讲信息的，就是当年的三剑客之一。当年的三剑客之一，现在可以站在讲台上面分享主日的信息了。可是呢，他的弟弟当年也是三剑客之一，现在的光景如何呢？现在的光景不但不能够被神使用，而且剩余连聚会都不参加了。换句话说，是主都不要了，都离弃主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情。所以难怪我们的姐妹那天大为伤心啊。弟兄姐妹们，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做那个离弃主的底马，而要做那个忠心的路加，跟随主到底。第十一节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面与我有益。”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保罗提到另外一个同工，就是马可。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啊，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约翰的。这个弟兄呢，他是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人家啊， 这个从小可能呢有一点娇生惯养啊，这个所以呢出去外出服侍的时候呢，这个有一点辛苦劳累啊，就有点受不了了。所以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途中的时候，曾经带他去，可是呢他竟然私自脱队返回耶路撒冷了，回去找他妈啊。这件事情还引起了保罗和巴拿巴的意见不一致，甚至于他们就分开服侍。弟兄姐妹们，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看见一些事情哈。你在服侍的当中，有一些弟兄跟你的意见不一致，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面意见不一致，就像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个使用马可的事情上面意见不一致，这种事情会不会有？在我们的服侍当中会不会有？有，常常有，常常有。那有怎么办呢？从此我们就绝交？从此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吗？啊？从别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尽管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件事情上面意见不一致，但是我们看见他们从此没有不相往来，他们没有因此而互相的记恨，他们仍然是互相的尊重，互相的敬重。弟兄姐妹们，我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的个人的看见呢总是很有限的，所以呢神定义要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定义把我们放在一个团体的里面，在只有在团体的里面基督的荣耀才能够显出来。教会只有唯一的一个头，就是基督，我们众人都在他面前都是他的工人，都是服侍他的人，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的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尽管我们的意见不一致，但是我们仍然是弟兄，仍然可以彼此相爱，仍然在主的面前可以彼此纪念，可以彼此记挂，可以彼此敬重。阿们。但愿主祝福我们。我认识两个我非常敬重的前辈，如果说从服侍主的路线这个角度来看，哇，他们真是天差地别，天差地别。可是很有意思啊，我竟然看见他们在一起可以同工几十年了，几十年。那其中有一次呢，其中一位就跟我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啊，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的看法，很多的时候看法都不一致，但是呢每次当另外一个这个啊弟兄，另外一个弟兄做出了决定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去 override 他，就是他绝对不会去，即使他错了也不去纠正他，因为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那我就说啊，那不就是这个不能没有坚持真理了吗？他说对啊。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坚持真理，你纠正了一个错误，可是你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就是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一定会失去合一的见证。严重轻微的情况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会受影响，严重的情况会引起教会的分裂。你说哪个比较重要？当然是维护合一的见证比较重要。这件事情呢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当中有一起服侍的时候，一起同工的时候，许多意见不一致没关系，我们要就像保罗是讲的，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中的合一。阿们。另外一方面，马可在巴拉巴和彼得的这个调教底下，经过了一些年日之后呢，已经改正了错误。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现在已经是重新的接纳他，而且跟他恢复了同工的关系。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也是很有意思啊。我们看见保罗的心中真的是没有什么门户之见的啊。马可不是他栽培的，可是他仍然使用，他不计旧账，大方的重用他。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给马可点一个赞呢 啊点一个赞。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觉得哈，我的师父是巴拿巴和彼得，保罗你不要指使我啊。这个马可没有这样，即使我不是你的学生，但是你对我的差派，你对我的使用，我仍然是甘心乐意的领受啊。这是马可，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我们要给他一个点赞。今天我们很多人跟从一个师父啊，只有那个师父能讲我，其他人不能讲我的，这不行，这不对的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哈，活在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做师父的，一个做徒弟的，保罗和马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尽管有一点复杂，但是在圣灵里面竟然是如此简单啊，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保罗就是这样的活在同工的面前，我们刚才看到他活在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面前，现在看到他活在同工的面前。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他活在抵挡神的人的面前。第十四节这边讲，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这里保罗提到一个人，这个人显然不是主内的人，保罗称他做是铜匠亚历山大。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亚历山大呢是不是一个制作偶像的人，但呢确实是很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铜匠和银匠很多都是做偶像生意的，因为保罗传福音的缘故，他们的生意就受影响了，所以他们就会起来大大的抵挡保罗，也抵挡福音。我们看看保罗是如何对待这一个人的。他说铜匠啊，这个铜匠啊是多多的害我。保罗在这里说这个人是多多的害他，这个多多的很明显亚历山大是蓄意的，有计划的，而且是屡次的要害他。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人啊，我们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怎么对付这些人呢？最近呢，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件十分令人震惊的这个命案，就是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陕西的一个农民为了报20年前的所谓的杀母之仇啊，把邻居家的一家三口杀掉。这个案子立即震惊了全国，大年三十发生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所做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自己为自己伸张自己以为的正义。可是一个属主的人对待多多的害他的人态度就完全不一样。面对亚历山大，保罗是什么态度呢？他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我们看见第一个态度是什么？第一个态度就是把他交给主，把他交给主。一讲到把他交给主的时候，我们这个天然肉体中的人呢，就会马上想，这是不是太消极了？是不是太被动了？啊，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啊。交给主，那是应该最后才把它交给主吧？之前我们还更应该干点什么，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这样想。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所说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样的话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把它交给主，这实在不是一个消极，不，实在不是一个被动的态度。弟兄姐妹们，实际上我们属主的人面对仇敌，面对抵挡我们的人，这才是最好的态度，最积极的态度。约瑟，旧约里的约瑟，创世纪里面的约瑟，面对陷害他的祖母，他有为自己伸冤吗？有没有？没有。摩西在旷野里面面对他的姐姐米利暗对他的毁谤，他有自己伸冤吗？他也没有。 前段时间听到一个老传道人的故事啊，这位老传道人呢，潜心的培养教会里面的年轻的弟兄，陪伴他们成长很多年，可是不想到呢，有一天呢，这位年轻的弟兄啊，竟然起来，大大的抵挡他，反对他。这位弟兄怎么办呢？这位年长的传道人该怎么办？不能怎么办，只能把他交给主。他什么也没做，就把他交给主。最后的结局如何？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子？说起来啊，真的是令人震惊啊，令人震惊。那位年轻的弟兄啊，不知道怎么搞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忽然就得了癌症，然后就走了。审判的手啊，从来就是非常严厉、非常可怕的。弟兄姐妹们，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我们的头上有一位无所不知的神，他正看过我们，肩负着我们完全的责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宝贵的事情，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令人得安慰的事情呢？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为自己伸冤呢？因为啊，我们自己这个人呢，是何等的不完全。我们一伸手啊，就很容易落在血气的里面，就不知不觉当中就把我们的神给得罪了，是不是啊？所以犹大书里面呢，说啊，当天使长米迦勒面对撒旦的时候，面对撒旦，我们应该来说，我们是可以倾倒我们内心的一切愤怒了吧？可是，天使长面对撒旦的时候，也没有那样做，他只是说：“愿主责备你吧，愿主责备你吧。”这就是那个态度。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面对这些恶人我们就坐以待毙，保罗也没有坐以待毙。你看十五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要防备他，对这样的人保罗要提莫太，你要防备他。这也是一个态度啊，这是一个态度，防备是很需要的。当主在世的时候，他差遣门徒出去，他也说啊，我差遣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啊？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所以防备是很需要的，主也是这样教导我们。还有一个态度，第十六节这边讲到，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那保罗有没有申诉？他也有申诉啊，这是第三个态度。有机会的时候，有需要，我们还是可以申诉的，不是不可以申诉啊。这是我们面对这些恶人的时候，我们这三个态度啊，一个是把它交给主，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防备这样的人，第三个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申诉啊，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是这样的。活在抵挡他的人的面前，抵挡神的人的面前。保罗活在他属灵的儿子面前，活在同工的面前，活在抵挡神的人的面前，是这样的一个人。这里面有许多的生命的特质，我们是可以学习。好，第二个方面，第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是如何活在主的面前。一个属主的人，尽管众人都离弃他，但他仍然不胆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活在一个复活的主的面前，他可以看见有主与他同在。十七节这里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到，在保罗的这个语气的里面呢，在保罗的思想的里面呢，主是如此又真又活的，活生生的与他在一起的。 与他一起生活，与他一起交谈，给他鼓励，给他安慰，给他力量。我记得那些年呢，我离开家，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我家在上海，我在一个人在青岛。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每当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我一个人，真的是有许多的孤单呐。我读经，我祷告，我祈求，我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哎，那时候我为什么这样祷告？那是因为我可能没有，我心里面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到主与我同在呗。我没有像主保罗这样的，这个保罗这里很清楚的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我没有那个感觉嘛。所以我就求主与我同在。舅舅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啊？常常感觉到就好像主不与你同在一样的。直到有一天呢，神给我一个开启，说神与你同在不是根据你的感觉，乃是根据什么？乃是根据神的话。阿们。和弟兄姐妹们，神永远不会不与我们同在，倒是有可能我们自己离开他，不与他同在。那神主答应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所以神的话是这样讲的，我们就这样相信，我们就这样相信。所以我们不需要到那里求主啊，你与我同在，主天天与你同在。我们要求主啊，但愿我不要离弃你，这是更好的祷告。对保罗而言，主与他同在，主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跟他在一起，是那么的真实。那主跟他在一起干嘛呢？陪伴他，祝福他，安慰他，给他力量，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是这样，当然有这些，但不只是这些，不只是这些。十七节这里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保罗的一生为主奔跑，为福音奔跑，而且为主被囚，众人都离开他而去，但是主仍然与他同在，在他的身边，因着主的同在，因着主加给他力量，福音被我尽都传明，而且叫外邦人都听见。感谢主，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让保罗的心得着安慰的呢？我相信没有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从来就不会丢下我们孤军奋战。阿们。当我们去跟为福音征战的时候，我们的主从来就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实际上更进一步来讲，并不是我们的征战，乃是主亲自在征战，我们只不过跟随他同工而已。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而且叫外邦人都听见，这岂是人力所能为的吗？人力不能为。保罗看得很清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主站在他旁边，主加给他力量的缘故。不仅如此，我们的主也知道如何保守他自己的工人，所以保罗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罗马公民啊，是不会因为犯罪而丢给狮子吃的啊，这是罗马的法律，罗马公民不可以啊，不是罗马公民的可以。你可能会说啊，最后保罗不是被砍头了吗？那神怎么保护他的工人的？神如果保护他的工人的话，那保罗最后不应该被砍头才对吗？那么保罗在这里到底是说什么呢？一个神的工人，其实自己的肉体的生死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重要。 保罗自己也早已经置之度外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不是指着他的肉体得救而已，他的肉体被救出来而已。这里的狮子原文呢是单数，在圣经里面狮子常常是比喻什么啊？撒旦。在彼得前书里面就讲了，狮子啊就是魔鬼，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所以这里保罗是指着撒旦和一切被他使用来抵挡真理的人，他们非常残暴，非常可怕，但是呢主却保守着保罗，保护着保罗，使他仍然可以为真理而站立。尽管肉体可能会被消灭，但是真理一直得蒙保守，一直可以使得他为真理而坦然无惧的站立。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接下去保罗就说了，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诸般的凶恶，大家还记得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说呢？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曾经有一句话说，救我们怎么样脱离凶恶。保罗在这里说比主必救我，一方面是说出他的信心，那一方面呢也是说到我们能够脱离诸般的凶恶，完全是靠着我们的主。是真是这样子的，我们自己其实要我们自己脱离诸般的凶恶啊，其实我们是很软弱的，很软弱的。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这呢其实还是比较起始的，比较起始的。主的心意啊，在主的心意里面绝对不仅仅是让我们停留在脱离诸般的凶恶的这个光景里面，主的心意是要更加进一步，是要我们进入他的国，而且要得着他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去讲，主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保罗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天国，一件事情是荣耀。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最后的日子里面，你会想到什么啊？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你的 living will 是不是要更改一下，还是怎样啊？你的遗产是不是要处理一下？你会不会想到一切都要结束了，都要完了？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在想到什么呢？在他最后的年日当中，他想到什么？他的心中是满有盼望。为什么他满有盼望呢？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进入这个天国，一定会进入主的荣耀。所以他心中有两件事情，被两件事情充满。第一个就是主的国，第二个就是主的荣耀。就姐妹们，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非常令人喜乐的一件事情。不管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即使是我们快要离世了，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满心的欢喜，就像保罗一样发出由衷的赞美。刚才弟兄提到 Billy Graham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他去世了，他之前就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有一天呢，你一定会读到或者听到我去世的消息，有人说我死了，一个字都不要相信啊。Billy Graham 说一个字都不要相信，那个时候我会比现在活得更好，我只是改变了地址而已啊。I changed my mailing address， 我只是改变了我的地址而已，因为我将要活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荣耀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思想。但愿我们每个人都也可以有这样的思想，就像保罗一样，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神的国，神的荣耀成为我们里面那个永远不失败的盼望。阿们。这是保罗如何活在主的面前，有主同行， 有主同在，满得安慰，满有力量，同时也是满怀着主所赐的盼望，就是主的国和主的荣耀。最后一段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最后一段是保罗对相关的弟兄姐妹们的问安。我们也是非常的稀奇哈，一个在这样的艰难当中的人还能够对人这样的问安呢、啊、当我们如果被监牢锁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这样很平和的很荣耀的问安吗？还能够这样为人祝福吗？保罗可以哈、啊、这让我们想起啊，主复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跟门徒讲什么啊？愿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小看保罗这些问安，保罗这些问安呢，是表达了基督那个平安的心意。这些被问到问安问到的弟兄姐妹们当中，有一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百基拉、亚居拉，有一些是我们不太了解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的讲说他们跟保罗同工的那个详细的情况了哈。在这些问安当中，我们看见保罗对同工的情况是相当的了解，相当的了解。啊，我们对我们的同工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了解呢？在这些问安当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对提摩太，他的属灵的儿子，一个晚辈的问安。在二十一节这边说，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保罗不仅仅是个人向提摩太问安了，因为个人问安呢，有时候还让人觉得有点礼貌性的哈。但是保罗这里说，跟他在一起的众弟兄们，这些弟兄们提名的就有四个，还有其他的没有提名的一帮弟兄们都一起问你安。哎，弟兄姐妹们，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哈，提摩太是一个保罗的学生，保罗的学生，当他收到这样的问安的时候，你觉得他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首先他自己知道他在师父的心中是深获肯定的，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保罗不仅是个人问我安，我的师父不只是个人问我安，而且是带着一帮弟兄，跟他在一起的弟兄们来向我问安。所以你就知道提摩太心里就知道我在我师父的心中是非常受肯定的，我师父是非常的爱我，非常的肯定我。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看见保罗在他的属灵的儿子面前啊，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他是完全的把提摩太当成是他的弟兄在看待。这令我想起我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一个弟兄跟我讲的话啊，我刚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就问他，哎，我说我应该做什么啊？他说你不用做什么，你就做个弟兄就好了，啊，这里我很震惊哈、啊！我觉得传道人应该跟弟兄不太一样吧，应该这个要求更高一点嘛，啊，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做个弟兄就好了。有一个姐妹也提醒我，啊，那个姐妹也是比较直接的哈、啊，北京人哈、啊，她说啊，做传道人呢，你千万别端着。能听懂啊？啊，别端着，这个，我感谢主啊，在我身边有这样的弟兄和这样的姐妹哈，可以让我学习。我们首先是要做一个弟兄，我们活在弟兄当中，自自在在的活在弟兄当中，很自由的活在弟兄当中，啊，这个是非常好的，非常美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我们当中放上这些弟兄和姐妹，给我们这样非常有益的提醒。所以我现在很自由啊，我很自由，我没有觉得我是什么，我就是活在弟兄当中，做一个弟兄， 跟弟兄们一起读经，跟弟兄们一起爬山，跟弟兄们一起还有吃吃喝喝，很自由的，感谢主。最后保罗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非常宝贵的两个祝福，愿主的灵与你同在，这很显然是给提摩太个人的祝福。大家还记得在第一章保罗怎么说呢？保罗曾经讲到提摩太的时候，他说神赐给我们呢，就鼓励提摩太，他因为知道提摩太心里面有一点软弱，他就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知道怎么鼓励他的属灵的儿子，保罗在最后也特别的祝福他，愿主与你的灵同在。这个灵，这是一章的那个第七节那边讲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个心啊，包括前面那个不是胆怯的心，那个心啊，原文就是灵。所以保罗知道提摩太里面的软弱，知道这是给他最重要的，也是他最需要的祝福。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师父啊，他有这样的灵里面的看见，他知道他的学生需要什么，就给他相应的祝福。不仅是给提摩太祝福，也给在以弗所的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祝福。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保罗深知，包括他自己，人包括他自己，不管是什么人，他自己也是一样，在神的面前成了何等的人。最重要的不是领受了多么好的教训，多么好的教导，当然这教导也很重要，所以保罗在前面讲了很多很多的话，这些教导都很重要，但是他知道能够改变人还需要靠着神的恩惠。教导只有在神的各样的恩惠、百般的恩惠当中，才可以变成属灵的实际、生命的实际。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在最后的这个祝福当中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看见，这也是一个很基本的看见。主的恩使得我们领受的各样的属灵的知识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所以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都是他做成的，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最近跟一个弟兄交通，他说许多的人，我们之所以记得他，是因为我们记得他说过什么样的话。比如说 Billy Graham， 我们记得他是因为他说过很多很宝贵的话，那我们很遗憾我们没有跟他有那个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有一些人，我们记住他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话，乃是因为他这个人，他这个人，他本身，他不说什么话，他坐在那里，他站在那里，他的生命就能够流露出来，就能够供应人，就能够使人羡慕基督。保罗在这最后的文字当中让我们看见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活在人的面前，也是怎么样的活在神的面前，他的心意是怎么样子的。这个人是我们最羡慕的。保罗的许多的教导当然非常的宝贵，但是都不如保罗的生命更宝贵。阿们。这些生命是我们所宝贵的，是我们所羡慕的，但愿我们自己活在人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也可以这样活，好让我们心里面也是满了那个确据，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跟他在荣耀里相会。愿主祝福我们。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实在是到你面前来谦卑俯伏敬拜。主，你来了，把那个生命显明给我们，不仅仅是你的教导，更是你的生命。主，你又真又活地活在我们的当中，你把你的属天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面拨开，分赐给我们众人，让我们可以众人可以跟随你的脚步，可以个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活在圣灵的里面，活在谨慎自守的当中，成为一个活祭，好献给你，好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满了基督，好让我们脱去我们一切的肉体的各样的败坏，好让我们真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那个荣耀的分别的见证。主，让人看见了我们，就羡慕我们里面的基督，羡慕我们所敬拜的基督。主，我们感谢你，真是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你自己亲自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活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些真理，但愿这些真理就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的实际，生命的实际，好使我们可以谨守遵行。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